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实际上我是觉得哈，这个就是因为物极必反的一种状态，就是因为之前那些鸡汤实在是让人就是实在是喝恶心了，然后突然就变成了一种反讽，就大家就开始用这种自嘲的丧文化来讽刺那些打鸡血的行为。其实我觉得最早的丧文化在我的认知里，你有没有觉得是王朔的那个小说，就他的小说里就有一批无所事事整天啥也不干的那种人，我觉得他们其实就是丧文化，对不对？那个电影你有没有看过？因为也是你们四川的导演米家山拍的，就拍的王朔的这个顽主。
我看过，这是
里边有一个情节，我觉得简直就是丧文化在就是那是八十年代的电影吧，我觉得就是简直就是八九十年代的一个丧文化的一个代表。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它里边是张国立、葛优跟梁天他们三个人成立了一个叫三 T 公司，替人什么排忧解难，什么什么什么，你有什么干不了的事儿，比如你跟女朋友分手，你分不了，你就开不了这口，你就可以让他们三个去帮你干一个三 T 公司，让他们三个人就整天干一些匪夷所思的那种无聊的可笑的事情。然后就有这个时候，我那个时候我小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有那种演讲大师，他们就四处去高校演讲，给人那个就是其实就跟那个心灵鸡汤一样，它是一个很具象的心灵鸡汤，就是演讲催人上进。那会儿很流行了一些讲大师，像什么张海迪也算是一个嘛，对吧？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是辽宁营口的叫曲笑，他们都是四处给这个群众就是演讲催他们上进的。然后他这个电影里就有这么一个角色叫赵尧舜，这赵尧舜也是四处给人开会，四处给人演讲，就是让年轻人奋发向上的。但是其实呢，这赵尧舜又是一色鬼。然后呢，这赵尧舜在饭桌上就批评这仨，说年轻人啊，得这个那个，我们得奋斗，你们仨怎么能这样呢？说我们得那个，就
没做正事儿，他们。
对，结果一开始吧，那个张国立跟梁天还在那说点什么哈，结果呢，这个赵尧舜一看这俩就说不通，就看向了默默在那吃的葛优，就是意思你呢，你怎么样？葛优本来在那吃，突然意识到，赵老师看着他呢，抬一头，嘴里还含着东西，说：“我就是一傻波一，你甭理我。”我觉得这个就是那个年代特别典型的一种丧文化的表现。后来这个赵尧舜老师对他们非常的失望。赵尧舜他们就帮赵尧舜老师约了一个宾馆女服务员，然后实际上是骗这个赵老师的，给约在一个巨远巨远的一个北京巨远的郊区，然后赵老师相信了，给色憋的就自个儿去了，叫纠风了一个地儿，特别特别远，然后谁也没等来，从此这个心灵导师赵老师就恨上他们仨了。
就是一直是属于极度讽刺哈，这种就是表面上看着人模人样的，实际上呢背地里不晓得有多少的坏水啊，或者怎么样的这种。然后这三个人呢，表面上是各种缺点，不思上进，对吧？随时躺平，干的都是莫名其妙的事，但是内心其实很善良。那我觉得我觉得王朔其实好多小说里面都有这样的人物。
对吧？
他
小说的人物好像都没什么正事儿，但是实际上又好像就是。真的在帮人解气，他们能够就是直接的戳破那些虚伪的人的面目。
对，他们相对来说比较真实，然后呢，比较真诚一些些啊，但是他又是主流文化又不喜欢的那一波人，
对吧？
特别反主流的那种当时的那种价值观也好，那种文化也好。
对，但我觉得他的这种丧文化里，其实他是有幽默的东西在的。但是像太宰治的那种丧文化，他是完全没有幽默的东西，他是真的纯
丧。
对，24K 丧。
对，我跟你说，24K 丧还有一个呢，我觉得日本人真的是他们已经丧到极点了。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不是？
哎呀妈呀，那看的人好难受。对，
那个丧到极点了，就说你都看不到希望。 对吧？你任何希望看不到我，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你刚才说他这个丧文化从日本来，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合适，因为在日本的年轻人，他们就是在经历了他们这个经济，比如说，这腾飞也好哈，然后或者经济萧条也好，就各种就前辈干的事儿，他们现在都干不了，干不成，他们就感觉就自己就是一无是处。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丧文化的形成跟这个整个社会它的经济衰败其实也是非常紧密连接的。就是年轻人会觉得我做什么也没有用了，我就这样了，我也看不到什么，比如阶级跨越呀、啊，什么什么，就是这种。所以他们会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人生没有意义这件事情，其实丧文化的是一个主旨，我觉得。对，就比如说太宰治他那种丧哈，我觉得就很可怕，在于。他就真的是去自杀的那种，他就是丧到极致的那种，就是他一生自杀了5次，都没死，前4次都没死，结果啊，每次自杀都他妈带着一个女的，死了仨女的，他自个儿没死，你知道？最后一次他就是找了一个，就他最后人生最后一个情人叫山崎富荣，那山崎富荣那女的也有点意思，就是特别刚烈的一个女的，她就觉得这次不能不死，不死成，所以她就拿绳儿把她跟太宰治绑一起了，这次太宰治才真死了。
他的求
对，对，
死。
我觉得太宰治也是一个，就是太宰治他其实也是一个很典型的，就是你会研究他的一生，你会知道他为什么这么丧。他家其实是一地主出身，
有些时候我跟你讲啊，这个家境特别好，这个孩子一旦有了思想以后，你知道吗？有了追求以后，就挺吓人的。
他其实是当地的一个豪门大户的孩子，但是呢，他在那个家里，他觉得特别压抑，因为存在感特别弱，
对吧？是不是还
因为
加
他
贵？
他们家孩子特别多，他是可能是第6个孩子，然后他从小他爸妈根本就不搭理他。因为日本的文化也是跟中国文化有点像，就是他比较重视这个长子嘛，就是越大的孩子他会越重视，所以他从小他不父母根本不搭理他，就是他是保姆长大的，陪他长大的。他后来在有一篇什么是斜阳还是哪篇文章里就写了，他保姆来死了以后，他也觉得特别痛苦，因为在他心里就是妈妈的形象其实可能就是保姆那样，但是保姆其实对他也不是特好，也经常。吃的他，喝的他那种的，就所以他的那种人格的形成，他是一个被人忽视的，就一个人长期被人忽视，他也很容易形成，就我就是这样，我就是不被爱的，就是
这个不就
这种，
是被嫌弃松子的一生的松子，就
对，
是永远
然
都
后，
在寻找爱。寻找
对，
别人爱他，然后他特别
永远
被，
被辜负，
他永远不被爱，就是你越
对。
追求爱这个东西，他爱越不来找你，就是极度
对，哪
丧。
怕就是中间可能有人真的爱他了，然后突然就被上天夺走了，就会出现这种悲
对
剧。
对，就是这种很丧的一种情况嘛，对吧？因为我们通常会觉得说，哦，实际上是我去追求了，我可能会有一些结果，但是，好多事实告诉我们，你越追求，你越得不到。或者你追求了，用尽全力去追求了，也得不到。其实有些时候就是要告诉每一个人，或者说告诉自己，你得不到才是常态。你不要觉得你追求了就一定能，你努力了你就一定能够收获，对
对，
吧？
很多事情你努力了以后也得不到，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才是一个真理，这才是一个常态。
对对，就一定要告诉自己，没事儿啊，没事儿，就是这什么叫尽人事听天命嘛，
哎，
对不对？对吧？
对，
你就别觉得
中
说。
国会把这些话形容的好听一点儿，然后叫乐天知命，就是说不去，就是给自己找别扭。对，但是像日本它这种国家吧，它这大和民族的审美就是丧。就像他们的国花为什么是樱花？因为樱花在最美的时候就突然
凋
就
零。
坠落，就是它的一些花瓣就零落了。就是他们，所以他们的审美里就有一种人就是要在最美的时候，然后就死去，
而且他们所有的这种艺术作品什么的，很多特别比较少有那种特别鲜亮的东西啊。都是特别清淡、特别距离感，然后冷清，然后看着就嗖嗖的都冷的那种感觉，包括他们的建筑风格啊什么的，对不对？
对，就是它是一个民族审美，所以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办法，对，
你都说
所
到，
以你要说到 当代哈，我觉得就像当代的你觉得就是年轻人，因为年轻人嘛，他是跟随他的偶像在成长的，对不对？那我是事实上，我觉得就是这一代年轻人的偶像，比如说那个谁，就是一个丧文化代表，李诞。你不觉得李诞是一个丧文化代表吗？
很丧，就是一副人间清醒呀，
因为
对，
李诞也有一句话，当时流传甚广，叫人
天
间
不
不值得。
值，对，
其实我觉得他的本意可能也不是想丧，他可能是觉得不值得你去，就是那么就是太计较、太认真啊，什么什么。但是他实在听起来这句话听起来是太丧、太丧、太顺了，
有一
对。
种说什么都不值得努力的感觉，他
对，就
的
感觉
呈
好像
现。
就是把什么都看开了似的，对不对？嗯，就说这个，就是还有一首歌，台湾歌怎么唱的？叫什么？人生短短几个秋，不醉不罢休。
人短短几个秋啊，不醉不罢休。
对，
爱我的美人啊，西边什么唱河流，忘了。不对，我不
所
可
以
以
这就是什
猜这
么？
个。
这其实不就是一种朝生暮死的那种
人 家台湾
状
有一首歌叫《爱比昂家》，哎，英语你要听这个，
态？
要奋斗起来，
然后我记得
要
李
燃
诞
烧。
当时出过一本书嘛，就叫《笑场》，因为他当时找脱口秀，他出了一书叫《笑场》，里边就有就是各种这种丧的话，比如那个，他里边就会说这个没有朋友很孤独哈、啊，然后另一个人就说有了也一样，就是全是，
人家阿桑的台湾歌手阿桑，他就有一首歌叫《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啊，记得吗？
寂寞在唱歌
对，
，right？
那个歌非常好听，对不对？啊，是那种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对不对？就一群人在一起，大家都挺孤单的。其实这两句话，我就相对来说比较喜欢。如果文字的话，哈，或者是小说作品也好什么的，我都喜欢相对来说比较悲，就是对比较悲观一点的，或者比较丧的一个那种结局的东西的这种。所以他这两句我就觉得特别好。那说到这儿，我们让大家欣赏一下歌曲好了，先欣赏这个阿桑的这个《寂寞在唱歌》。